朋友们，你看这个哈，是最近一年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就跟池子画的一样，持续升值。为了更直观的看人民币的估值，我们给这个数据轴翻转一下。而人民币对日元呢，也一样，你看这一年也是直线上升，你说这是为什么？而我跟你说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2月26号宣布，从3月2号起，说要把远期受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为零。这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点意思？来，咱们今天来聊聊人民币。你说它为什么持续升值？升值意味着什么？是好还是不好？央行又是如何调控人民币的？好，咱先看看它为什么涨哈。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最近的贸易顺差在持续扩大。简单来说呢，就是净出口更猛了。那你想，这些出口企业赚到了美元，它自然就需要把这些美元换成人民币，那就需要卖美元买人民币，哎，自然就推高了人民币。你看，虽说特朗普这个关税战打的是如火如荼，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却在持续扩大，2025年还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往下挖了。你说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会越来越大呢？其实不光是特朗普，你纵观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增加自己的关税，按理说中国的出口应该受影响，应该下降呀，是不是很神奇？哎，我觉得哈，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在关税战的初期，有很多的企业它在抢出口。你想，大家一看特朗普来了，这个关税肯定会受影响，就会想趁着税率还没定下来，还没落地的时候，赶紧先抢一波，先囤着。但这个其实只能解释关税战初期出口的坚挺，这肯定远远不够。但第二个原因就关键一些了，你看这贸易顺差，它其实关系到俩东西，出口和进口。顺差变大不一定只是因为出口增加，还可能因为什么呢？这个进口它差点意思。你看，这是中国的进出口数据，2025年这个进口几乎就是平的，出口这边还稳步上升，那这顺差可不就大了吗？至于为什么2025年进口平缓，相信大家应该也能猜到哈，内需不强嘛，对吧？而且国内物价也比较低迷。好，那咱再来看一下为什么出口会这么强，为什么关税战这边出口还持续上涨。你看，尤其是今年1、2月份出口增长同比都超过了 20%。 非常简单的总结结论哈，一个就是外需确实比较旺盛，另一方面咱就直接看出口哪些行业增速最猛，其实就一目了然了。今年前两个月，集成电路同比增长了 72.6%， 汽车 67.1%， 一年涨了 70% 左右啊。你想还有什么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医疗器械，这些都是超过 20% 的涨幅。而像集成电路跟汽车，其实不光这俩月，之前一直都保持非常高速的增长，所以这些产业中国这两年成熟的速度确实非常快。而反过来，像什么玩具、家具、服饰这些传统的中国出口大项，整体是处在持续下滑中。所以很明显你能看出来，中国的出口正在进行一个这种高端化的转型。那具体出口到哪儿了呢？咱也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是对比了26年前两个月和25年前两个月，美国是唯一下滑的，而欧盟、东盟都是大幅增长。但这里头确实有一些是专口贸易到美国，我们就不深究了，毕竟咱说人民币呢，咱先不扯太远。总之呢，就是这个外需往盛，加上中国的产业转型，共同导致了出口的稳步增长。同时呢，进口又基本持平，哎，中国最近的贸易顺差就持续扩大，2025年接近1.2万亿美元。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它其实就是人民币升值最底层的一个推动力。你看，好家伙，绕这么大一圈，总算明白了。但是这还没完啊，还有一股也很大的力量在推升着人民币。你看哈，以往呢，中国的一些企业在海外赚到了美元，它其实是不急着换成人民币，不急着结汇的，一部分钱就会留在海外去投资啊、建厂等等。尤其是之前两年，人民币还处在一个贬值周期，相对于美元也比较疲软，那这些在外边的钱就更着急换回来了。根据中信证券的一个估算，从2022年开始，这些出口商攒下来的美元总共可能超过1万亿，但最近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涨势它已经形成了，同时呢，大家看央行的脸色好像也没使劲拦着人民币涨，这会导致什么呢？就导致这些出口企业它会形成一个人民币可能会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他们就会选择更多的结汇，包括之前海外积累的那1万亿美元也都换成人民币。所以这个升值的预期会加快境外资金回流的速度，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那这个预期就更强，人民币就更涨，就是这个自我强化的机制就成了短期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另一股力量。哎，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外汇市场，尤其是人民币市场，它经常会呈现出那种非常有规律的、非常有周期性的长期的波动。就是大家觉得你要走强了，就结汇，就进一步推强，然后强到一定程度，这个压力释放干净了，哎，预期就反转，大家就会预期人民币会走弱，就会减少结汇，就进一步走弱，弱，就会形成这种有规律的大周期震荡。哎，我表演的有点戏剧啊，但你能 get 到它那个周期的循环。好，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两年，咱上点硬核的数据。 这个是涉及经常账户的公司，他们赚了多少美元，而这个呢是他们换了多少美元，这俩的差就是估算留在海外还没换回来的美元。很明显，从21年开始，这积累了一大批美元，这个其实也是之前人民币走弱的一个原因。现在不一样了，这些企业开始换回人民币了。那当然，这只是个非常笼统的估算，我就不给大家具体解释是什么意思了，大家看看大概就好。总之就是，不光是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贸易顺差，那个是底层的原因。同时呢，还有外贸企业，他们对人民币升值一个更强的预期，促使他们更及时、更积极的换回人民币，这些共同推高了人民币的汇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解释人民币为什么上涨，比如说啊，过去人民币超跌了，或者最近半年中美的贸易关系缓和，强化信心，人民币国际化等等，这些也有道理啊，那我们就不展开了。好，那人民币持续升值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政府央行是希望它升还是不希望它升？美国是希望它升还是不希望它升啊？我相信吧，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概念，这个货币它升值还是贬值肯定没有绝对的好坏，不会说永远人民币升值就是好的，或者美元升值就是好的，不管对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人都没有那么绝对。那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咱先来看人民币汇率 1.0 版的思考，就是我们只看它对进出口的影响。那这个很直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会怎么样呢？会刺激消费，抑制生产。那你看，以现在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么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很多出口企业其实利润率也挺高的，同时呢又内需不足，所以从这个 1.0 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币适当升值是会提升整体福利的，也就是说利大于弊。但这显然还没完哈，除了对进出口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物价。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 2.0 版本的影响。咱去年年底其实也总结了，中国现在一个急需解决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物价，和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反着的。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通胀，而在于物价它不起来。那你想，通货紧缩对经济是有进一步的抑制作用，要不这两年中国在大力推行反内卷，尤其是今年两会的时候，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就说了，说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消费价格合理温和回升，是吧？这个价格的预期已经说得很明确了。而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都变便宜了，这就好像你在一个村子里头，但是你周围隔壁村子里的东西都变便宜了，它其实会对你本村的物价有一个向下的压力。这个作用力呢，其实落到某个具体的产品上，它可能很弱，也很难量化，但关键是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就打击面很大。所以从物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是对国内的物价有负面的压力。但是这还没完啊，人民币升值它还有一个隐形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什么意思呢？你看美国财政部刚刚发了一个外汇报告，他说人民币是 substantially undervalued， 是被严重低估的，但是到底是不是被低估咱不评论，但如果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央行它又不过度的干预，那其他国家的资本贸易伙伴一看，哎呀，这人民币挺坚挺啊，而且央行好像也不拦着它升值，我跟中国还有这么多贸易往来，那我要不干脆多持有一点人民币吧。你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大家也知道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央行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所以呢这也是它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一个正向的结果。好，咱们整体看一下哈，人民币升值 1.0 的影响有利于进口，有利于消费，会削弱出口，但整体是正面的。 2.0 进一步分析又出现了两个没有那么直接但是更底层打击范围更广的优缺点，它会压制国内的物价，但是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那所以呢，人民币升值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央行又该怎么办呢？目前呢，中国人民银行展示出来的态度就是，我可以允许你稳步升值，但一定要稳步，不能过快，也不能过多。基本上的逻辑就是，我允许你人民币根据市场上的供需调整，如果市场希望人民币升值，哎，我 OK， 但你一定得稳。注意这个稳字非常关键啊！我刚才不是问大家，这个货币是升值好还是贬值好，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这里头有一个肯定不好的，就是货币特别剧烈的波动，就是不稳嘛。你看，如果我们站在整个经济的角度，货币它更重要的作用其实相当于是一把尺子，是交易的换算单位。那两个国家两把不同的尺子怎么办？尺子之间来个换算啊，就是汇率。这个尺子你适度的拉长缩短换算这都没问题，但问题是你这个尺子不能跟个弹簧似的，对吧？晃得太厉害，那谁还敢用你这个尺子？所以翻译到外汇市场，就是你这个汇率可以根据市场供需波动，但不能波动太厉害。那央行它具体做了什么来稳住人民币呢？就是在人民币有升值压力的时候怎么样刹住它呢？这里最直接的就是我开头说的那招，2月26号宣布了，说从3月2号开始要把远期受惠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为零。具体我就不展开解释了，我估计你也懒得听，反正意思呢就是说降低企业买美元的成本，激励企业去买美元，来给人民币升值去踩个刹车。再有一个呢就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最近几个月没有大规模的降准，但央行在1月份下调了结构性政策供给利率25个基点，什么再贷款、再贴现、供给扩容等等，这些大家也不用深究具体什么意思，总之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呢其实有点类似于降息，一方面刺激内需，另一方面也是抑制人民币的升值。那 当然央行还有一些其他的动作，比如说推动企业的套期保值等等，都是暂时性的去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那至于接下来人民币是不是还会持续升值呢？这个我肯定说不准，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我自己就赚钱去了，
嘿嘿。
但我看了一些投行的研报啊，大体呢说对美元的一个合理区间是 6.8-7.0， 那其实跟现在已经大致差不太多了。也就是说根据投行的预测，现在人民币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哈，还可以一起看一看，不知道你怎么判断。咱有个五讲竞猜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公屏上，三个月之后我们见分晓。哎，一般的视频到这儿可能就已经说完了哈，但咱这段视频不一样，很多人可能都会好奇这个人民币，你具体可能也说不上来你好奇什么，但就是感觉它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神秘。那它具体跟其他货币到底哪儿不一样，它是怎么被调控的呢？咱们来深度讲。首先人民币跟其他货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看啊，我们传统意义上说金融市场比较成熟的这些市场的货币，比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哎，这些都有三个特点：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的自由流通、汇率的自由浮动。但你可别觉得哈，这个就是外汇的终极形态了。作为央行们，比如说美联储、欧洲央行，在这三个指标里头，其实有两个是他们非常喜欢的，哎，他愿意；而有一个是他们不得不选择，就不情不愿选择的。你知道是哪个吗？哎，就是这个汇率的自由浮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它可以自主调控嘛，肯定好。而资本的自由流动呢，它确实有一定风险，但更多的代表着市场的效率，资金可以更好的流动，大家整体更赚钱，所以也是正向。但汇率的自由浮动它就不一样了，你就直观想，谁会希望自己的汇率整天起起伏伏飘来飘去的？政府也不希望，民众也不希望，我就定死了，日元对美元就1:100，所有人都是确定性，多好。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家之间的汇率跟黄金的汇率几乎都是完全定死的。而这个体系崩塌之后，我们刚刚说那几个货币其实是不得不放弃了固定汇率这一点。哎，我跟你说，这三点其实就对应了外汇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不可能三角。三者不可兼得，随便哪两个都行，但你只能选俩。就好像有个梗说啊，男朋友的不可能三角，帅、有钱、专一，最多只能占俩，大概是那意思啊。但是在外汇的不可能三角里，它是理论上没有可能性三者兼得的。男朋友没准真有，你可以试试。
OK。
至于为什么不可能，我们就不深挖了，我们今天也不想讲什么外汇课，但你直观想一想，对吧，它也是合理的。你就比如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些国家地区就想这三个点既要又要还要，最后自然有一根弦要崩，底层上它就是违背了这个不可能三角。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货币，不管你是什么央行，都要在这三个点里头做选择，你得舍弃一个。那舍弃哪个就很有讲究了，你不是说跟美元学就是好的，咱来分析分析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第一类就是放弃了固定汇率，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些货币，它得到的就是独立和效率，但舍弃的是汇率的稳定。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得有足够成熟的金融市场，有足够强的监管，有足够多样性的市场玩家，可以通过市场的供需调节去自我稳定、自我调节。好，还有一类呢，就是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你看这个的好处啊，就是你得到了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效率，得到了汇率稳定带来的这个信用，那你就需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人民币显然不是这种，但是像港币啊，包括中东一些国家，什么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货币，但跟美元是钉死在一个非常窄的区间，那相对应的他们的利率政策就必须要跟美联储高度一致。那你想哈，这种它其实是适合那种非常依赖外资、非常依赖贸易，同时又相对小的区域。我可以牺牲一些独立性，但我要保持汇率的稳定，因为我非常依赖外贸。哎，这个条件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这个央行它得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抵御汇率的冲击，这样才行。怎么样才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呢？就需要这些地区有大量的贸易顺差，经常账户顺差，我得持续不断的赚钱才能积累这个足够的外汇储备。你看咱这么一分析，是不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是香港、是中东选择了这种模式。新加坡呢其实也差不多，它不是完全的固定汇率，但是央行呢可以通过自己充足的外汇储备来自由调控汇率水平，所以其实新加坡也算这种。那最后一类，比如说人民币，对吧，显然就属于放弃了资本自由流动。你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它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那贸易发展那么快，之前金融市场也没那么成熟，很自然的选择就是稳定汇率，所以说它必须要放弃资本自由流动。而现在呢，你看哈，中国大陆整体的经济正在从一个高速发展期逐渐稳定下来，客观上它其实是需要资本的自由流动来进一步激发效率，同时呢金融市场也越来越成熟，它是可以逐渐承受一部分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最近十来年人民币它其实是在缓慢的放宽资本流动的限制，同时放宽汇率波动的幅度，就是正在从不可能三角的一个角缓慢的尝试性的往另一个角挪。所以你看这个不可能三角，你放弃哪个其实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哪个更适合你 你说我为什么才要从底层噼里啪啦讲那么多又是不可能三角，其实人民币它是怎么样的一句话就说明白了。但是咱知其然得知其所以然，对吧？你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它为什么这么做就很顺了。好，那终于咱们来说说人民币它具体是怎么调控的。主要呢我给它分成这么两大方面，一个是管控资本的流动，一个是更直接的通过某些方式手段去调控汇率。注意哈，这肯定说不全，我就挑一些官方公布出来的我觉得也比较重要的来说。首先咱说调控汇率这边，我总结哈，官方有这么四大法宝。第一大法宝叫中间价，就是说央行每天早上起床开盘之前九点一刻会根据前一天的收盘价，而这一晚上国际市场上一篮子货币的变动公布一个人民币的中间价。这个中间价不光是对美元，是对几乎所有货币的，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官方汇率，就不是说大家都得按这个汇率去结算，它可以说是一个官方指导价，就是外汇市场交易是可以根据供需去浮动的，只要在这个中间价这个市场指导价上下2%以内都 OK。 但如果一旦超过2%，你是没法进行交易的。通常情况下一旦这个偏离要到那个2%了，就会有国有的大行入市来进行一些干预。那这个中间价具体怎么定的呢，就很有学问了。这里边其实央行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就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民币811汇改，我估计很多朋友是不是感觉什么玩意儿，什么汇改还很著名，我怎么没有印象？哎，没有印象就好好听听。
OK。
其实2015年之前央行就有中间价的机制的，但是并没有很市场化，主要还是央行主导。后来人民币它想国际化呀，想进 SDR 就要更市场化，所以2015年8月11号。央行就宣布人民币的中间价将会更加市场化，基本由市场决定。结果没想到人民币瞬间下跌，释放了贬值压力。更麻烦的是市场误以为中国想主动大幅贬值，引发了极其恐怖的恐慌性的资本外逃。你现在看当时的汇率啊，其实也就是从 6.2 跌到大概 6.5 左右，跌了不到 5%。 但我跟你说，当时我恰好还在纽约上班，那几天市场可以说是非常恐怖，交易量巨大。而中国央行为了兜住这个暴跌的汇率，短短几个月内烧掉了10,000亿美元真金白银的外汇储备，才将把这个局势稳住。你看为什么说市场化它也是个双刃剑，那吃一堑长一智，央行它也意识到这个金融市场有非常严重的羊群效应，非理性的恐慌，我现在的市场条件监管条件还不能说直接放手把方向盘直接交给市场，那还不行。于是呢，央行就在这个中间价的定价公式里边加入了一个极其神秘还不公开算法的一个变量，叫做逆周期因子。我可以通过逆周期因子这个神秘的变量来微调中间价，所以有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价差增大，比如说离岸人民币已经冲出去了，在岸人民币趴在那儿不动，哎，这时候很可能就是动用了这个逆周期因子。好，央行调控汇率的第二招也很有中国特色，它叫窗口指导，就是一种非强制性的、非行政性的，但是很有影响力的沟通。因为这个外汇市场信心预期很重要，你不一定非得真金白银的调控，更多的是一种预期管理、预期调控。比如说有时候人民币单边行情比较激烈，那央行的高层可能就会通过一些新闻发布会或者媒体释放强烈的信号，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久赌必输什么的等等。还有可能私下约谈一下各大银行、外资机构，怎么去引导一些大企业不要集中换汇等等。哎，这种表态它往往的震慑力和市场影响力还是挺强的。好，下面两招就真的是涉及到真金白银下场了。这个第三招叫做离岸央票。如果说一些国际资本在离岸市场大量做空人民币，那央行经常会用这招来进行反击。那具体怎么干的呢？你看啊，如果国际资本想要做空人民币，他得先介入人民币，把它卖掉，等它跌了再买回来，获利离场，对吧？这里头关键的就是这个第一步，你得先介入人民币。而介入人民币本身它就是有成本，所以央行它就会发行大量的离岸央票，相当于央行它先主动大量介入人民币，把市场的人民币给抽干，相当于釜底抽薪，导致人民币的借款利率飙升，总之大大增加了空头想要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其实最近2年这一招已经变成央行的一个常规武器了。2025年大概发行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央票，通过控制这个央票的发行频率呀、发行量啊、期限等等，去微调人民币的汇率还有它的短期利率曲线。好，最后一招也是最最简单粗暴、最最直接也是最最生猛的一招，其实也是所有央行的大招了，就是直接下场买卖交易人民币。这个很直观很好理解了，但确实它需要真枪实弹的消耗外汇储备，所以一般央行它也是能不用尽量不用。好，刚才我们说的是汇率调控的四大法宝，那下面咱们再看看央行它是怎么调控资本流动。哎，你可能有点累了哈，但你坚持住，没剩多少了，我确确都是挑最重要最重点的再说了。再说这个资本流动的管控啊， 大家比较熟悉的肯定就是每人每年最多500美元的这个额度，你想出国留学旅游，甭管你什么用途，反正一年就这么多。不过呢，从整体国家的资本流动来讲，这个体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即便是其他一些不管控的国家，这种个人的资本流动占到跨境资金总体也不到10%。那量大的是什么呢？哎，一个是贸易，一个是金融。贸易这边，中国央行其实基本上是不怎么限制的，这个也很合理。我本身想稳定汇率就是为了贸易发展，我不可能反过来还要去限制贸易。所以一般呢，就是银行审核一下，只要你有真实的贸易，真实有货，那你就去吧。而跨境资本的审核管控的主阵地就是这个金融。这个跨境投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它有一堆简称 FDI ODI QDII QFII RQDII RQFII， 整得跟绕口令似的。我列了张表在这儿，我就不具体解释了。其实就是按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资本是流入还是流出，这些分类去审核。这些审核总体来说呢，对于外资的流入，央行都是来者不拒的，尤其是针对实体的直接投资 FDI， 各地方政府还会给出一些税收优惠补贴等等。而对于投资到海外的，就资本流出，这个审核就比较严格。比如说对于二级市场的 QDII， 一些券商金融机构他想要发行基金，比如说投资美股，他就得向外管局去申请这个 QDII 的额度。外管局呢，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个 QDII 的审批情况表。你看这个是2016年2月份，中国银行有31.9亿美元，汇丰有63.94亿，总共加起来有1700多亿美元。这样呢，国内的投资人就可以通过这些金融机构这些审批的额度去购买海外资产。就最近的形势来看，这个 QDII 的额度极其抢手，供不应求，经常会出现那种限购或者是很高溢价的情况。哎，还没完哈，这个金融资本的流动不光是有投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融资借钱。你想国内企业可以去海外发美元债，外管局针对这个又有个工具，你就听这个名字长度就知道它很厉害，它叫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哎，别晕哈，我们也不具体讲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境内企业去海外融资会有一个融资额度的上限，你要遵循这个公式。这几年经历过几次上调，从2025年初到现在一直保持在 1.75。 那上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越来越放宽企业境外融资上限的额度嘛。你看这样一来，企业就可以更多的融到美元，它就不需要去卖人民币买美元，其实是一种支撑人民币的信号，所以上调这个参数就是支撑人民币的信号。那你看最近人民币有这么的升值压力，市场就有分析说啊，这个参数有可能会被下调。你看啊，咱们今天学了两个很专业的因子哈，一个叫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一个叫做逆周期因子，一个是调节企业海外融资的额度，一个是调节人民币的中间价。这俩词儿你要背下来你就厉害了啊！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个外汇市场非常奇特，市场化也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不是说你越成熟就越要市场化，并没有，它只是一种选择。你看日本最近几年就频频入场干预外汇，瑞士也很喜欢干这事儿，新加坡央行就更绝了，它几乎主要干的事儿就是调控汇率。所以你看，对于任何一个货币，外汇政策的选择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是不是跟找男朋友一样没有感觉？